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43年12月22号，公元2017年2月17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马德里尼邀达赖喇嘛参加和平会议，中共海外统战机构又称这伤害了中国人民感情；人权团体报告指中共将维权人士作为首要打压目标；美国作家透过悬疑小说带领读者认识西藏苦难。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班牙马德里市市长会见美国援藏影星理查基尔时，拜托他邀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四月的一场和平论坛。中共海外统战机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立即写信向马德里市政府表达抗议，称达赖喇嘛是叛逃者，并要求马德里市不要伤害中国人的尊严，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西班牙各大媒体近日报道美国影星理查基尔到访马德里市的新闻。有媒体指本月14号当天，马德里市女市长卡梅纳与理查基尔会面。当时卡梅纳拜托理查基尔向达赖喇嘛转达邀请，希望尊者能够参加定于4月17号至19号在马德里市举行的暴力与和平教育论坛。据悉，将有世界各大城市的市长、政治领袖以及社会科学专家出席。由中共统战部指挥管理的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17号于官网刊文，指西班牙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员第一时间行动起来，连夜召开骨干会议，并且在连夜努力下起草了一封严重抗议藏独分裂者达赖喇嘛出席马德里和平论坛的抗议信。该组织几名成员将信交给马德里市政府工作人员，要求转交市长。而据他们的新闻声明，中共驻西班牙大使馆的官员也向该市府就此进行了交涉。在抗议信中，中共海外统战机构统促会诋毁达赖喇嘛叛逃国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并煽动信众制造暴力事件，破坏藏区稳定。统促会并如其他中共机构一般代表了中国百姓，称希望马德里政府不要伤害中国人的尊严，伤害中国人的感情。近日，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因计划邀请达赖喇嘛出席毕业典礼而引起该校中国留学生团体的抗议，校方未改变决定，留学生团体便转为要求确保达赖喇嘛的讲话不牵涉政治。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所所长罗伯特·巴内特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各方应该关注此类学术机构被外国政府霸凌的现象。他赞扬校方没有后退是一个重要的立场，但也提议校方立刻打开与中国学生对话的机遇，比如安排他们与达赖喇嘛之间的私下会面。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于美国华盛顿的中国人权捍卫者近日发布年度报告，指出维权工作在中国仍存在很大的风险，人权工作者被当局视为主要的打压目标。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2月16号，人权捍卫者组织在官网发布中国人权捍卫者2016年度状况报告。该报告分4个部分， 维权人士被视作罪犯，审查制度阻止人权监察，压制集会自由对维权行动的影响，以及透过侵犯结社自由来打压非政府机构。人权捍卫者组织指出，2016年许多人权活动家、律师遭到打击报复，中共政府也任意拘捕、监禁、强迫失踪或酷刑惩罚他们。警察系统剥夺了被拘留者的一切正当权利，包括公平审判与独立法律顾问的权利。报告指，当局还推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法律和法规，赋予警方更大权力，以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国家政权与泄露国家机密等来定罪维权行动。人权捍卫者记录显示，自2014年至2016年间，有22人被判定颠覆国家政权或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但仅在去年，这一数字达到16人之多，其中包括人权律师胡石根、周世峰、王全章与江天勇。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发言人夏雷尼表示，这些打压手段已经封锁了公民社会空间，合法化习近平对维权人士、宗教团体或少数民族的打压行为。人权捍卫者在报告中，人权捍卫者在报告中敦促中共政府停止对维权人士进行非法判决，释放所有被拘捕人士，并停止实施报复，确保被关押者享有合理医疗权利。报告也呼吁中共遵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相关法规。2015年7月，中共当局针对国内维权律师展开大规模抓捕。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至2017年1月20号，共有319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或强迫失踪。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以西藏现状为背景而撰写悬疑小说的美国作家艾略特·帕蒂森近日在受访时指出，自己希望读者透过故事主人公的眼睛来认识西藏的苦难。他并指希望不久的将来，西藏能够由藏人自己治理。美国作家艾略特·帕蒂森以他的西藏背景悬疑系列丛书而闻名，他在所有作品中都描述了中共统治对西藏带来的破坏。基督教科学观察报近日对帕蒂森进行专访，他在专访中回忆道，1980年参访中国一寺院，看到四名僧侣在焚香禅修，另有多名警察。自己坐下后不久，警察便开始挥舞警棍驱逐僧侣，当时其中一人悄悄丢给他一截香，他认为这是希望外界关注藏人命运的讯号。几年后，作者开始以撰写悬疑小说来帮助外界认识西藏。他的首部作品《头骨咒语》至近日出版的新作《骷髅神》都以中国侦探单陶云为主人公。帕蒂森解释说，第一本作品问世至今18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西藏局势并没有改善。书中主人公仍在了解西藏的阶段，而读者们可以透过他的眼睛来一起认识西藏。帕蒂森说，中国一心想要毁灭将藏人连接在一起的藏传佛教，不允许达赖喇嘛回家，也不许境内藏人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强制牧民搬迁。有人质疑书中内容真实性，他表示，酷刑折磨与在寺院派驻间谍等等，全部都是基于事实。透过这一系列西藏现状悬疑丛书，希望读者了解什么？帕蒂森表示，自己想让大家去思考人权，去思考西藏被世界遗弃的原因。他也强调， 希望西藏获得更多的自治权，像香港一样。他说，我只是想让藏人自己治理西藏，希望这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西藏有很多的活力。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达赖喇嘛希望美国保持世界的自由民主和法治领军。
如果一国的领导人见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该国对中国的出口在其后两年内平均下降 8.1%， 研究者们还发现，这种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始于2002年胡锦涛主席上任期间。福特斯和柯兰使用联合国提供的资料，跟踪1991年到2008年间159个国家对华出口情况，他们发现对于中国出口下降只发生在达赖喇嘛与该国最高领导人会见之后，例如总统、总理、国王、王后和教皇，但仍有一些富有正义感的领袖，如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来自中国的强烈抗议和威胁，于2007年9月23号在柏林的总统府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但仍有一些富有正义感的领袖，如德国总理默克尔，不顾来自中国的强烈抗议和威胁，于2007年9月23号在柏林的总统府会见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只有美国历届政府，不管哪个党执政，都已向谁不顾中共当局的强烈抗议，照常会见到访的达赖喇嘛尊者。美国总统会见达赖喇嘛始于1991年，从这以后的20多年中，美国连续4任总统共见达赖喇嘛达14次，其中老布什会见达赖喇嘛1次，克林顿会见达赖喇嘛次数最多达5次，小布什会见了5次，现任总统奥巴马截至目前会见4次。白宫还表示，奥巴马在会见期间表达了他对保护西藏独特宗教文化和语言特征，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藏人人权的强烈支持。最近美国国务院还向国会提交了第14次西藏谈判现状年度报告，重申将促进北京当局和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或他的代表之间展开实质性对话，是美国的长期和重要的外交政策目标。报告指出，美国支持没有先决条件的对话，批评中国当局在重启藏中对话方面提出的前提条件缺乏理由，而迫切实际，中共政府坚持这种政策，其结果将会适得其反，违背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期望。那么，美国新当选的总统唐纳德·川普先生是否会会见达赖喇嘛尊者？以何种方式会见？能否和中国谈人权问题？世人将瞩目以待。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流亡藏人顿珠多杰撰写的文章，达赖喇嘛希望美国保持世界的民主、自由和法治领军。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